那我们一起，会来读一下尼希米记，好吧？尼希米记第八章。那我们读以前，我们先大家找的时候，我先问个问题哈。尼希米记，我这边编码不一样。第八章，大家找的话出页嘛。找的时候，我大家问一下，圣经一共分成哪两部分？新约旧约，对吧？圣经的名字不是圣经，圣经454页，旧约454页，旧约454页啊，因为我们这边旧约跟新约重新编码，454页。所以旧约的话，圣经实际上是两卷书，对吧？是两本，一本是旧约，一本是新约。旧约多少卷？大家记得吗？旧约多少卷？
39。
新约27，加起来
66。
OK， 所以很好记，对吧？旧约39，39，27，新约是27卷，所以加起来是一共66卷书。那我们再往下走哈，那旧约39卷书，大家记得分类哈，前面5卷，摩西五经，后面12卷。我们旧约是五卷十二卷这样子来分的，对吧？前面五卷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然后接下来是12卷书，我不会让你们说名字哈。那十二卷书是什么？是历史书。然后接下来5卷书呢？智慧和诗歌，那是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传道书，雅各。那接下来12卷？
大先知。
我应该说错了，接下来五卷大先知书，再接下来12卷小先知书。那我们就先来问一下哈，我接着下来要读的尼希米记是属于哪？就是属于旧约，对吧？旧约是在属于历史书，对吧？所以应该在诗歌的前面，所以大家找的时候应该在诗歌前面。然后这尼希米记已经在12卷历史书当中已经是比较靠后了。12卷历史书当中有2卷是以女人起名字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路德，一个是以斯帖。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哈，这个很容易，慢慢就记住了。那路德呢是外邦人嫁给了犹太人，以斯帖呢犹太人嫁给了外邦人。那以斯帖记呢是12卷历史书当中的最后一卷，以斯帖。那尼希米呢就在以斯帖的前面一卷，所以大家要一找的话先找以斯帖，再往前面的就是尼希米。那我们先来查一下尼希米书好吗？尼希米记的话，第八章要么我们就，我想不查，第八章一共有18节，我们就一起把它读完好吧。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18节，大家都找到了吗？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18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2、3。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亲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马、亚纳亚、武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沙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耶稣雅巴尼斯利比雅明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枝子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年数会。所以我们读了很长哈，大家猜这段经文讲什么时候？是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吗？你觉得是不是像？应该是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被掳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再回来。大家记得，可能有点印象哈。以色列人那时候已经是大卫王以后，已经很后面的 那段时间了。那巴比伦过来，就把他们给掳了过去。掳巴比伦掳多少年？大家记得吗？七十年，从他们那个地方被掳去以后，那现在尼希米讲记得是基本上七十年以后的事情。应该还过好几年，他们这批人就回来了。但他们前面也有一批人回来过，那这批人回来呢做什么？前面那批人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但以理，你还记得但以理书吗？但以理说，哎，说伊利米书记载的七十年时候到了。但以理说什么时候开始回来？结果他们就开始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做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以前哈，耶路撒那个巴比伦王他们把以色列当中尊贵的民啊，全部从以色列全根拔起，全部搬到了巴比伦，然后剩下人都是穷困要命的，什么钱都没有。然后呢，又把那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毁了，把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给毁了，然后把他们高贵那批人呢，就挪到了巴比伦。那当中有包括但以理，但以他们也是贵族，那剩下都是穷人。那就七十年以后呢？应该老的一辈已经走了，七十年应该很长时间，老一辈人走了，剩下都是年轻人。就七十年以后，突然之间，神就照着神所应许的，他们就回来了。那第一批人他们回来干什么呢？建圣殿。一看圣殿的根基也没有了，他们就建圣殿根基。一建根基的时候，他们都哭了。那后来他们再来一批人呢，就是尼希米和带着以斯拉他们那批人来的时候。他们目的不是主要是建圣殿，是为什么呢？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倒了，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墙打起来， 因为只有城墙搭起来的时候，他们那些人才觉得安全。你知道那些人可以看到那个情形哈，你可以想想你们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些人都是从巴比伦过来的，那些人好多人从巴比伦过来的。那巴比伦的时候繁华的要命，繁华的要命啊，就大城市啊。然后到了以色列，到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的，只剩下可能就是牲畜啊，在那边跑来跑去，已经不是很繁华了。所以说很繁华的人过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们心里面会怎么想。要我们的话，在那个情形，心里会怎么想？外面都有仇敌，外面都不是以色列人。就好像现在的话，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建国的？就是最近，重新复国。
48年。
1948年，1948年建国的，对吧？就这段时间啊，从这个时间到后来有主耶稣来的时候，公元00年，到后来圣殿又再一次，这次是建第二次圣殿了，以后了。就前面圣殿是所罗门建的，这第二次圣殿到主耶稣时候第二次圣殿，所以说以后又说预言，罗马士兵来的时候把第二个圣殿给毁掉了。所以圣殿一共两次，有两个圣殿，那这第二圣殿毁掉。那现在呢？2000年以后，基本2000年以后，1948年以色列又建国了。那一建国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时候情形跟这时候情形差不多。以色列人建国，1948年，以色列人都飘在哪里啊？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人住在哪里？住在欧洲的有，住在中国的有。因为我知道好多以色列人，其实总理都会说中文的，因为德国人把以色列人都放在集中营里面，杀了，我不知道杀了跟杀了是差不多，全世界1/3的以色列人集中营里面就被消灭了。那剩下那帮人的话，在苏联那地方也不好过，苏联人也是专门杀以色列人和柬埔寨人，也杀柬埔寨人。然后只有中国那时候上海那边还有东北那边招了好多以色列人过来，他们的好多后代现在做了以色列人的总统啊、总理啊，他们甚至都会说中文的，就对中国人感情特别好。还有一批人就待在哪里啊？在美国。所以1948年建国的时候，好多人都回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地的时候，你能看见那时候1948年见到以色列的时候情形什么呀？他们说一宣布建国，然后突然间周围的几个国家怎么样子啊？马上怎么啥？马上说我打仗，我打你。为什么？那周围都是穆斯林，周围都是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他说你这国家建立，我就用把你推到大海去。人多啊，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从那边推就把人推到地中海去了，就那个时候，结果没推成。那现在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是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已经离开70多年了，对吧？所以那地方要是没有人住的话，别的人会进来住，对吧？所以那些人就不是以色列人，所以那些都是周围的那些，我们就称为巴勒斯坦人，我们一般都称为，因为住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些人就住在那里面，所以那当中就不是他们情形，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一进来也同样碰到一样的问题，说你们要敢住在这里面，我们吓都把你吓死。因为正常有人说，哎，我今天打你，那他们就睡不好觉，所以他们就建城墙。当建完城墙以后，照着神的应许，他们就下来了，他们就如同一人坐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然后请谁啊？请文士以斯拉给他们讲神的话语。所以他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基本上做什么事情啊？一有条件他们就做什么事情？就敬拜神，就念神的律法书。那神的律法书是哪几件书呢？大家知道旧约的话，摩西的前五件书，对吧？前五件书。所以他们那个尼希米他们那个时代读的也是摩西的前五卷书。在新约的我们称为荆棘篇，新约我们称为摩西的那个律法称为荆棘篇。为什么称为荆棘啊？还知道吗？在新约的时候你看，哦，摩西那个荆棘篇也提到这件事情，荆棘篇。为什么摩西律法也称为荆棘篇？对对，摩西看见神向他显现的时候，是在荆棘当中神向他显现，人有火从荆棘里面起来，怎么样子？就荆棘却没有被烧掉，所以说以后摩西写的书成为荆棘，那也是摩西五经成荆棘篇。那这里面的时候就请文士以斯拉，然后呢传讲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那以斯拉是谁呢？以斯拉也是从巴比伦过来的，说他是个文士，但同时呢他也是祭司，对吧？那是祭司的话，他必然是哪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的人。那同时呢他又是谁的后代？他这祭司还挺大的， 应该是摩西的后代，他是比较，所以说你大概有家谱，因为还有一卷书称为以斯拉提，你可以参看以斯拉提哈，以斯拉跟以斯帖是两卷书，我们确认一下哈，以斯拉是男的，以斯帖是女的，以斯拉记还有一卷书会讲更多，你可以讲以斯拉记，所以我们就不看这么多，但我们只要看着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一有条件，他们住在自己的城里的时候，他这样说，第八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的时候，那时他们如同一人居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有城墙的城才算自己的城哈，要没有城墙的城的话，都不算自己的城，经常外面人就会进来。那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读那个律法书，结果那么多名字我们就不读了哈。刚才我们居然读这么多名字，好像没有出差错。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很难，但是我们这么多名字我们跳过。那我们总要一件事情是到第九节的时候，第八章第九节的时候说，省长尼西米，说尼西米以前做什么？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那边时候做国王的酒政，是一个很高的高官，跟国王是很亲近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他特地要求能够被派回到这个犹大区做犹大省的省长，所以他称为省长尼西米。这个尼西米记就记载了他怎么是回到这地方，跟文士以斯拉他们一起，跟犹太人一起如何把城墙又重新给修补了。那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耶和华是你们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大家想想那时候他们在干嘛，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哭嘛，对吧？多少年了？多少？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自从城墙被毁以后，他们就没有安心这样子能够一起敬拜。他们第一次就说他们就要哭，因为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大家能想想一件事情吗？以前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是有圣殿的，对不对？就是所罗门建圣殿以后，说他们敬拜的话去哪里敬拜？去圣殿敬拜，对吧？献牛献羊。结果七十年当中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他们能干嘛？那些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能干什么？他们能献祭吗？不能，因为祭坛只能归那个那地方，不能献祭。那他们做什么？哭。因为有个诗歌是提上，还有上面写的是有个哭的，就是说我的琴挂在那个柳枝树边，对吧？柳枝树上面，我怎么能在那个他乡故国能唱一首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歌呢？对，伯大尼那首歌，我们对，就去伯的自伯大尼那首歌。那他们能做什么呢？据他们传统说哈，因为以色列人没办法那个敬拜了，说他们就开始有会堂了，就现在不是有会堂吗？就在他们就在当地就开始，他们就查圣经了，就是查那个旧约书，就在那个巴比伦就会，他们就会几个家庭在一起就会查书，所以这七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查律法书。那我们想七十年每年都要查律法书，说有一天我们突然要回去的，有一天我会回去的，因为神说七十年以后会，因为耶利米这样说的，说七十年以后我们回去的，他们肯定会查这个书。结果如今他们真的是在那边了。大家觉得要是同样一样，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也会哭哈，查这么多七十年了，终于我们在这里面了，然后又重新再查摩西的这个律法书，他们肯定会哭。就哭的时候，他们文士以斯拉，还有利未人，还有尼西米，称赞尼西米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生日，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民看见律法书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后面我想这是这卷经书的最主要的经文哈。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想这个经文我们读个三遍好吗？把你们改成我们好吗？我们就读因靠耶和华这个句话，我们读三遍好吗？把你们改成我们，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常常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常常感觉哈。今天晚上，假如打个比方，今天晚上，哎，你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然后你很高兴，对吧？然后你就睡觉去了。那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时常常发现你昨天那很高兴好像就不见了。你心里面常常有觉得有点，哎，有点怎么有点忧郁，有点失落了。有时候会出这样子，就是说昨天的喜乐啊，昨天那种高兴的事情啊，哎，你睡了一觉怎么就不见了呢？尽管你还是讲只差几个小时也好，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很感谢这件经文哈，这经文我觉得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要是第二天早上你睁眼睛你觉得有种失落，你就读，你就背这个诗，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因为常常有件事情，当我们你有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很早起，我有时候我要开早会，不知道旅客有没有，你要开早会吗？或昨天开了很晚的晚会，今天早上一起来你发现感觉就不一样了，起不来你就心觉得失落。我觉得有件事情这件经文真的很有帮助，因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力量。你就读这声音是我的力量。因为常常有件事情，当我们有时候情绪失落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感觉是说我们没有力量了，我们真的没有力量，我觉得没有力量，你要干什么，我没有目标，没有力量。但现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把这个经文再弄短一点的话，把所有的形容词都去掉的话，上面这句话就说喜乐是力量。大家能看见这句话吗？喜乐是力量。常常当我们看见没有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回过头来，我们什么东西少了？是喜乐少了，是喜乐少了。真的，我常回过来也检查一下自己，哎，什么时候你觉得特别疲惫的时候，特疲乏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少了？是喜乐少了，不是我的钱少了。真的不是我的钱少了。你银行这还是一样的嘛，你怎么会觉得怎么没有力量呢？原来是喜乐少了。因为常常喜乐这个少的时候，你发现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好像没有滋味，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我的喜乐少了。但是喜乐来的时候我发现那好高兴啊。因为打个比方哈，我当然还谈谈一般的喜乐哈，就有时候我们让孩子说早起来还是不早起，起来的时候他还会怎么样，他说哇，这个我的衣服在哪里啊，我的衣服你昨天这个不准备好，但我找不到衣服了。然后起来又，然后下来吃饭，刷牙了没有？啊，没有刷牙，那回去再刷牙。那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打个比方，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我跟儿子说：“哎，明天早上我们去钓鱼，要很早起来钓鱼，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钓鱼。”哦，我发现我还没到开船门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很兴奋的准备那准备，你准备好了？为什么？为什么？
高兴
了，高兴啊！心里有这个喜乐，高兴，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为什么？他觉得你同样的事情，你起得很早，你也很累，对不对？对，他们就说高兴，高兴能够把不累了，不累，他们有力量，他们有力量，真的有力量，他们很高兴就那边准备好了。所以，我们想，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自己就发现原来是这样子。若是我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力量就不见了。我们力量不见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去审查自己，可能哪个地方有问题。那我们再看看哈，我们当如何来得这个喜乐。那我想如果在说喜乐以前，我们先看一下，若是我没有喜乐的话，其实旧约当中给我们举个例子，若是我没有喜乐，我们就会发生好多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是为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好吧，这个都是，我想这也常常会发生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就拿旧约的例子，其实旧约很好，旧约好像是新约的那个话语啊，变成了一幅图画，变成一幅真正的幅图画让你去看。新约里面的真理在旧约当中是让你变成一幅活化的图画让你看。哎，旧约新约那个真理在旧约里面，就那些人的例子，就是新约讲的道理的那个，再给你表演一下，就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想刚才的时候，玉成刚才祷告的时候也祷告说，喜乐的灵乃是心的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这出自于箴言书17:22，所以我们一起想到说，原来是喜乐的一个心啊，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若是没有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给大家读一篇诗篇啊，这是今天正好是今天我那个读那个经节的时候，正好是今天要读的那个一篇，所以一读哎，正好是个反面例子。若是我们心里没有喜乐，旧约里面他说人会怎么样子？诗篇106篇， 尼西米往后翻一点就行了，对吧？因为很接近了。尼西米是这历史书后面就是马上就是诗篇，他们就开始诗篇106篇。对，那我想你们大家找到以后，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这个经节比较多一点，我就给大家读一下，然后你就跟着我看。我从我没说第四篇四百一篇，我从第一节读
106篇，这么长。
对，但我不会把它读完，我就读到大概35节，我就差不多了，好吧？不多三十，但也很长的，所以我就读，大家就跟着我看就行了，好吗？四篇。106篇第一节，我又会读到35节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述说耶和华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用这恩惠纪念我，看你的救恩眷顾我。你使我见你显明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与我们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那这里面就讲他们祖宗，尤其讲的是过红海的，从埃及地过红海的那批人，跟着摩西那批人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富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用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们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候他们才信了他话，歌唱赞美他。第13节，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他却使他们心灵软弱。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们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们的愤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持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若耶和华发怒，并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哈尼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这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之代，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这是他们裸露他们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而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所以我就读到这里面很快哈，他们说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这些民啊跟着摩西过了红海，看见了那么多行大奇事，结果他常常发现有件事情，如果他们心里面啊他们不信神的时候，他们常常就觉得好像被神了骗了一样，有这感觉吗？他们好像神，哎，他说跟摩西说，我们吃都没有，想当年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还有肉吃呢，还有韭菜吃，我们想当时还有韭菜那个埃及人说还有韭菜吃呢，他说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水都没有，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子啊？他们就不喜乐了，他不喜乐他们会有一个反应出来怎么样？抱怨，第一件事就抱怨。所以我们发现旧约当中那个民一抱怨神就不喜欢，我想新约当中也会，至少可以看到两个例子，也是一抱怨神就不喜欢。第一个抱怨的话，大家有个例子很简单哈，大儿子跟小儿子的事情，大家记得吗？小儿子把父亲的家产分了，出去把他挥霍完了，然后发现在猪圈里面吃食，发现哎富家更好，又回来了。一回来以后呢，谁抱怨？ 大儿子抱怨了，那谁被惩罚了？谁被责备了？大儿子。这很奇怪一件事情，神不喜欢人抱怨，尽管你以前做得多好，一抱怨那个大儿子就被他的父责备了。那第二件事情，其实也不算抱怨，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那个主耶稣在新约当中住在马大玛利亚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哈。然后马大怎么样子啊？服侍众人，心里忙乱，对不对？然后玛利亚坐在主耶稣脚前怎么样？安静。然后马大就找主耶稣说话了，说我这么忙，你干不让玛利亚过来帮帮我，是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有一点抱怨，我很好。其实大儿子也是一样，我很好，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但 马大也是一样，我这么忙，你让玛利亚坐那边。但主耶稣说了说什么？说马大，玛利亚得了上好的。实际上他已经在说一句话，有些事情不要抱怨，你看看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上好的，那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想想，我们当时候跟着摩西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上好的，他们觉得在埃及地做奴仆，但是有饭吃就可以了。他们不知道将来有上好的地方是在那地方，是在前面应许之地，那是上好的地方，那是一个哈。我们看见心不喜乐的时候会有抱怨。那还有一件事情，心不喜乐的时候，你们大家可能要很仔细才能看见书，第35节，凡与他们混杂相合。您大家发现，当我们心不喜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离开神的教训，就跟着周围的人给我混杂相合，就跟着别人的想法来做。哎，别人不是，哎，别人说这样子做吧，哎，他就跟着这样子做，因为他觉得自己心里面没有喜乐了。要是别的事情，别的觉得哎挺好的，那就跟着去做吧，就混杂相合。还有一件事情哈，在第28节，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巴利皮尔的话，那基本上是祭拜外邦神。就当一个人哈，当心里面不喜乐的时候，常常他会去寻求别的神去联合，他又信神又信别的。这里面就讲到说与巴利皮尔联合，所以我们就看到，至少我们就看到一些事情，一些例子。当旧约当中我们看见，当一群人尽管看见神的神迹，我想神迹并不是重要的，看见即使那些人看见红海都变为干地，他们心里面也会离弃神，然后他们也会有抱怨，他们会周围的外邦人联合，然后他们也会去敬拜外邦人的神，然后他们甚至会自己造一个牛啊，来替代怎么样？替代神。为什么？他们心里面那个就觉得好像摩西神是骗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一件事情哈，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想，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回到说那个喜乐。那这里面讲到说喜乐是力量，但如何得喜乐？这里面讲到说如何得喜乐，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其实我就想想那个时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感恩呢？若是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做得很好，你拿到了好多东西，那个东西让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拿东西比别人多，但是那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拿到的，你觉得你需要感恩吗？好的人觉得需要感恩，但是对于已经拿到这些人觉得说哎，不需要，这是我自己靠我的力量拿到的，我需要感恩吗？所以说我们常常有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讲这个喜乐是靠耶和华而得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的喜乐啊，有时候得到的恩典啊，是本来是不归我们的，但如今却归了我们，那个叫做恩典，那叫做恩典。我们不需花任何代价，我们拿到的那叫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当神说哎，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那个时候这个喜乐是长久的，那个喜乐能够赐给我们力量。那我们当如何从耶和华那边拿到喜乐？
信心。
信心，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我们这里面讲到说 若是我们缺乏信心，若我们缺乏智慧，问谁祈求？问神祈求，问神祈求。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说，哎，有信心我们会也会有喜乐，但是有件事情，我们也应该常常去求，常常去求，因为我们觉得有件事情哈，有一天我在公司里工作，那时候是快多少了？快九点钟，我去实验室做实验，突然间我心里面有个念头哈，他说你常常为别人祷告，但有件事情，你要给你自己将来你的自己祷告。真的，真的，你要为你自己将来你的自己祷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以前刚信主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哈，你必须承诺你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刚强如此之刚强，能够胜过一切的试炼。有些事情把自己放在软弱的地方，我想神的能力才会彰显，那时候我们靠神的喜乐才会出来。所以有时候我想，哎，我说那是对啊，我说应该给自己祷告，给自己，说不定一年以后、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也为自己祷告。因为很多时候真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你觉得很连续，环境一直在改变，其实环境在改变其实是个正常的。为什么是个正常呢？因为活在地球上面，这个地球是个很奇特的一个星球啊。那时候我跟孩子去看他们的教科书哈，他说一件事情，他说在太阳系当中啊，现在几大行星了？九大行星的都是老一辈的学生，现在是八大行星。教科书已经改了，有一个行星就不属于了。所以以前说学过九大，是对吧？现在是八大行星了，现在觉得少了一个最远的那一个，最远的那个是彗星，已经不是属于那个太阳系的行星了，是属于一个不小心来逛一圈又出去的，叫冥王星。Pluto 不见了，Pluto 不见了。所以说，我说你要九大行星的话，那是老一辈的学生。所以科学会发展的，会改变的。现在说已经变成八大行星了。那他们就说到说，哎，你看所有的行星当中，判断有没有生命和没有生命，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没有生命的星球啊，没有任何化学反应了。他们这样子判断，科学没有生命的星球啊，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它已经反应完了。你看月球，它反应已经反应完了，没有什么东西了。有生命的地方是有化学反应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
有变化？
有变化，因为有生命，有生命，它还没平衡呢，要平衡的时候就没了。太阳是有合并的，我是讲行星哈，行星里面若是没有生命的话，它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只有地球有。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吸二氧化碳，吸氧气，然后排二氧化碳，不是反过，要不然我们成植物了哈，反过来。那这样子是实际上是我们知道世界实际上是你也看见说，哎，周围还是一样，实际上它是在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只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其实你会期盼。每一天你会都会碰到事情的，这表明你有生命。真的，要是每一天起来你都能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后天是什么样子的话，那就表明没有生命。外面那些地球啊，地球以外的星星啊，你每天去住好了，永远这样子的，后天还是这样子，大后天还是这样子，大后天还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有生命。所以我们常会发现说，哎，你每一天碰到事情哈，可能会有碰到很多事情，肯定不停在变化。哎，昨天做完的事情，明天怎么还有事情？有时候觉得，哎，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想：感谢赞美主，我有生命，我有生命。不管什么事情，可能是难处哈，但我感谢赞美主，那是生命的表现。要没有生命的话，那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尽管还在动态，但这是可重复的动态。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谢主。神原来是加给我们生命，所以当我们生命的时候会碰到各样的事情，当我们碰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放下，我们软弱，我们说我们承认了我们软弱，我们就放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因为那是神会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喜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想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其实我想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很多事情，论到很多事情，好多事情我们做不了，我们论到罪的事情我们做不了， 对吧？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我想稍微提一件事情。当旧约当中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曾经问过一个人，问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也会问我们。他问的问题是问亚伯拉罕萨拉的被婢女夏甲。夏甲要从亚伯拉罕那边那个撒来那边跑走的时候，那时候神的使者就问他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撒拉的使女夏甲，他下面问的问题啊，说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就这么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其实这个问题问我们的话，我们也很简单哈，他会问我们，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要是我们不信神的话，我们很简单，你到哪里去啊？好多人都避免这个问题哈，好多人都避免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说，人的死亡率是100%，我们是100%，到哪里去啊？好多人都在避免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就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在问了，因为我们住在山区里面，也不是山区，是丘陵地带。丘陵地带的时候。那个水稻地啊，那个水地啊，平的地方水地都是种那个水稻的，山上的话那个地是不种水稻的，水空出来，空在就放什么？坟墓就待在这山上。我不知道现在不知道，现在可能就要说，那小时候那时候3岁4岁就已经懂事情了，对不对？那时候没有信主，那个村庄里面我们都不信主，对不对？然后从那边山走过去，最害怕就是看山上那个，看山上，因为上这个东西都在问我们心里面，你从哪里来，你去哪里？然后小孩子心里面，我去哪里？那个上面，那个山上面就是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害怕，就是害怕。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再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答案吗？你去哪里？主那里，怎么样子见他，你心里会有把握的。我知道当神来的时候，天上号角会吹响，若是我们已经离开世界的话，我们会先复活，然后在空中与他相应。若是我们有幸，我们还没有离世，我们会等到复活的人离上去以后，我们也跟着会上去，跟他在一起。而且在将来的时候会有新天新地，我们在他当中。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但有些事情我们确认说，将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必与他同在。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跟我们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把握，因为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会出来。新的身体会长什么样呢？吵着说比现在更好。还有一个更确切答案，不仅比现在更好。他说，当你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像他，你很像他，你很像主。但应该每个人还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要不然的话，因为唐慧在一直问我，哎，你那个就复活的时候我还认识你吗？应该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每个人还会他有一点特殊的一个形迹，但他像耶稣，像耶稣。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件事情，当我们知道将来结局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而将来你知道不知道结局什么时候，你是会没有喜乐的。我再举个例子哈，我还再举完一个例子的时候，我跟时间就差不多，我可能会结束哈。这是借为另外一个弟兄他讲的，说那时候是去年还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里奥那个奥运会是巴西是吧？里约热内卢那个奥运会对吧？他那个讲个比方哈，他说当你看见有一个人。在很高的地方跳起来，然后做了一个前管风后管风很漂亮的那个管风，然后准备往下走的时候，你觉得他在干什么？那时候是奥运会的时候，你觉得他在干什么？他在跳水嘛，对吧？很漂亮，在跳水嘛。他说 ：“No， 他做什么事情，不是他在做什么决定，而是将来。”他着地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决定他在干什么？如果下面是水的话，他在跳水；如果下面是水泥地的话，他跳楼。所以我想这个喜乐的这件事情，将来的结局决定我们在干什么。 不是我们当中在干什么哈，将来结局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刚才知道说，当我们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喜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两个喜乐了，可能知道有三个喜乐了。神问说你从哪里来，我们信神问说创世界以前已经把我准备好了，你把我决定出来了，对吧？要不信神说我爸妈生出来，但对于我们信主来说，哦，我们从哪里来？创世以前已经给我把眷恋出来，把我们出来。那第二件事情，那你在当中你在做什么？说感谢主，你已经把我的罪洗净了，所以我信靠你。我们在当中，那将来你去哪里？感谢主，将来你给我预备好了，因为你告诉我，他说我没骗你，要骗你的话，我那边好多住处，我回来。这主耶稣走以前说的，因为好多处，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要去哪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的结局决定我们在做什么。比如说将来结局注定我们现在应该是喜乐还是不喜乐的，我们知道将来结局干什么，我们知道心里应该喜乐，对吧？因为当中我们若有事情发生，我们感谢主，我们因为有生命，若是没有生命的话，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我们有生命我们才会碰到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们是感谢主。我想靠还有一件事，就是靠了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些事情都交到神里面，神会眷顾我们，交通里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所以我就想我再读这个经文我就结束好吗？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好吧？我们就先停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